咖啡展对不对？哇，咖啡展好久，明明才几个礼拜前，两三个礼拜，三个礼拜，
对。而且我也长得不一样， 我去了一趟伊索比亚之后，我整个人都快裂开，所以我今天要朴素出镜。本集节目由台北咖赞助播出。那台北咖是一场生活风格家的咖啡盛会，就象征着台北的城市风格。那这次也跟国际知名的东京咖啡节联手合作，想要让台湾的咖啡文化跟美学可以带向世界，让这次的市集活动让这些咖啡都成为展现个人风格与记录生活态度的独特语言。那这仿佛就是我们的人生啊。
那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喜欢到处跑店啊，然后周末会去参加一些市集活动。
因为我觉得市集活动最赞的就是每次我跑店都要花很多很多的交通成本
啊，对对对，
然后如果要骑车又怕压到头发，那就会不那么有生活风格。
市集就是一个很快速认识各种品牌，然后认识各种同好的一个棒的活动。
平常在台湾市集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店家嘛，少数有一些些例如说两个三个来自国外的咖啡厅。那这次东京咖啡节跟台北咖的这个合作，一次找了20家日本的咖啡厅和20家台湾的咖啡厅。
那有哪些店家呢？
在台湾有一些很厉害很厉害的冠军系列，像是 Gabi Diam 啊， VWI 王策的，像我们最喜欢的 Coffee Subover 还有 Face Coffee Roaster 都有来。
对，那除了这些知名的店家以外呢，这是台北咖的活动还邀请了一些很少很少会在市集出现的品牌，像是 Sherry。 哇，这次应该算是
Sherry 也是首冲冠军。
对，这次应该算是首度两个世界首冲冠军同台在市集里面。
而且不止这样，
还有绿河第一次参加市集，然后就被我们找来了。
还有还有
台湾咖啡师冠军，就今年才刚去比赛的 Underwater。
因为这次去米兰跟他们也蛮熟的，然后在那边喝到冠军咖啡，真是超级无敌好喝。
我相信光是台湾这些品牌的聚集就已经是非常的吸引人，还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品牌。
那日本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到达的地方。
对，
虽然对大家来说可能日本还是一个很常旅游的去处，但飞过去也是要花个4-5个小时。
对，不管是时间成本啊还是交通成本都蛮高的，所以这次可以直接透过台北咖跟东京咖啡节的联名，一口气可以喝到20间日本品牌以及20间台湾咖啡，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这次台北咖算是一个全新的市集品牌，很荣幸我们可以成为第一届的品牌大使。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次的形象影片，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然后也把台北的那种城市印象展现得超级漂亮的。
那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咖啡，然后爱上咖啡。
而且大家在那个形象影片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那个小杯子上面的 logo、
啊、这个也是为了这个、
他们的 IP 超可爱。
对，他这个 IP 呢，他其实是有3个 IP 角色，一个是咖宝，一个是菲比，一个是豆宝。
印在杯子上那个是绿纸，它有咖啡杯跟咖啡豆，它的形象真的很可爱，像咖啡杯那个，它就把咖啡洒出来。我觉得仿佛就是你会做的事情。
没错，就是我日常。
所以这次的 IP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可爱跟有趣。说到有趣，
说到有趣，
就真的很有趣。
是的。
那这次台北咖跟东京咖啡节的这个市集活动，就会在12月19号到12月21号，就是礼拜5到礼拜日这个期间发生。礼拜5是中午12点开始，那6日的话是早上10点就开始，都是到晚上6点，在圆山花博广场，
是一个非常好到达的地方。
没错。
应该也会有非常多人去。
那希望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因为是跟东京咖啡节一起合办，所以这场活动是售票参与。
对，
那他们这次的票种还有限量的浅尝杯，那就是可以拿着那个可爱的小杯子，然后到各摊，就是每一杯都可以品尝到。活动就是上线时间的2个礼拜后，那我们就活动当天见咯。
那我们3天都会在，也欢迎大家来现场跟我们聊天喝个咖啡。
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恍若隔世。
对啊对啊，我们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录音了。
对，我们这一段时间没有录音，你们经历了3个大活动。
哇，累积了太多事情。
咖啡展，然后你们去了一趟东京，现在才刚从伊索比亚回来的隔天我们就来录音了。
对，我们昨天晚上11点才到家。
对对对，
然后时隔不到24个小时我们就来
马上来录音，
这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但我们今天应该还没有要先讲伊索比亚，我们要先来聊一下咖啡展。
我们先从 从咖啡展开始。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已经过了上辈子的事情。
对对，殊不
知好累哦，最近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那就来聊一下咖啡展的心得，因为咖啡展是我第一次去，就是我之前有知道有这个活动，然后每次都是看你们非常快速的把现场的影片都剪完之后，然后大家每次看到你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们怎么剪影片剪这么快什么的，就底下留言也都一串，然后现场也都是这样说。那这次我就亲身去体验了一下现场的气氛。
来来来，我先问你，我先问你，
感觉如何？感觉如何？
你觉得？
好，第一个呢，是我觉得看到的东西比我想象中的多。这个多是指说，因为我平常接触的可能就是咖啡厅，可是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不止，可能连生豆的厂商，
对，
或者是他们在商业端的这些咖啡的连锁品牌，或者是其他的工艺相关，比如说有人出杯子，然后有人出各式各样咖啡，从磨豆啊、手冲啊，然后到这些器材等等，就是比我想象中看到的东西多。
你有买东西吗？或是你最印象深刻的某样东西吗？
我因为很多时间我都是跟着你们的后面这样走，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去逛，但是我有去买咖啡。
那你最有印象的？没有，这时候就要说那个默默许许啊，我们的新特调啊。
哦，不要不要这样逼人家。
可是你们的确实也很好喝。今年又跟 Face 出了一款新的特调，第一个是小黄瓜，
对
黄瓜风味嘛，
对，
是小黄瓜，
小黄瓜
是
小黄瓜没错，
然后第二个是很像甜点的。
对，起司蛋糕，
蓝莓，好的。然后两个我都喝了，我都觉得很惊艳，因为我原本预计就是喝到的小黄瓜，可能那个小黄瓜味道很重，然后想说是不是会果菜汁，或者是有点波蜜的风味，就喝下去完全没有，而且很清爽。所以那时候我喝到的时候，就转头跟阿迪说：“他怎样？太好喝了吧？怎么会这样子？”
Face 做出来的东西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恐怖。
所以我那时候喝到这个觉得很厉害。然后我第一天先喝默默，介绍的时候是说它是一个甜点的口感，所以我一开始预计它是不是喝起来会有点厚重，可是我喝下去完全不会，然后又转头说这杯是怎样，两杯都转头过去说这杯是怎样，很厉害的特调。所以我那个时候喝到觉得很惊艳的当然是你们这两个嘛，就是一年比一年表现还要好，我们很期待明年 Face 到底会
再推出来，我觉得他们压力很大。但我觉得明年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玩法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不行不行，你不能够在这边吹捧老板们。
可是你的东西
都老板自己求吹捧哎。
来来，其他的，
这次跟连结合作是不是有三间咖啡厅？
对，
然后是连在一起的嘛？
这次连结有 Ten House Ten， 然后 Rufus 还有文山咖啡这三间店。
我最印象应该是 Rufus， 因为他们这次有出他们的那个卡布。
对，卡布是他们家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每一个摊位看起来都超挤的，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是在一个夹缝中突然说哦，这边是排那个 Rufus， 我说哦好，那我就去排，然后我就排到之后一杯才100，所以我就想说哎，现在还有这种价格吗？在咖啡展这个环境，因为我普遍这样逛我都觉得好像均价要从130-150
开始算，差不多，
对，差不多。如果你要喝奶类或是特调的话，
特调有些都卖到300300，
对，就是有
200-300，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我心里的预期就是我喝一杯奶咖应该就落在150-130左右，然后我就问说多少钱，因为我就是在一个茫然中排到那个队，然后我也不知道多少，然后我就排到他就说100，我就100，
然后发现很顶，
对，发现太好喝了吧，然后我还吓一跳，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你在客座，
没有，你这样讲我一直都在客座，
对哦，这样也是，就是你在忙，所以我就这样匆匆忙忙跑过去给木木说你喝，觉得很厉害，就有被吓到。
Rufus 的意识真的很强，所以他们在咖啡展就直接搬一台意式机在那边。
对，
在咖啡展出现意式机是少见的，我说以店家的摊位来说啦，不是每一间店家都有意式机，
确实不是每个店家都有意式机。然后因为咖啡展主要的品项比较算是大家会来卖豆子，
对，
所以大家就会用手冲的方式出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看到他们那个机器很大一个嘛，那个咖啡师都被挡在那个机器后面，
对
就这样从一个小缝中然后递出那个咖啡，然后就觉得哦很有趣，因为我没有到那么多时间去逛每一个摊位，但是我经过的时候都会大概看一下，就像你们说的手冲是居多，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就是有100块，但是我买到的体验就觉得很超值，这样好喝，然后现场感觉也很有趣，因为我是一个新鲜人嘛，所以我看什么都觉得很特别。
没错、
那你有没有觉得逛下来很累？
很累，真的很累。我礼拜一的
时候，你算是4天都去嘛，对不
对？我前3天是半天，礼拜一我们是整天嘛。然后我们从早上，我回过神来，我记得我进去是10点多，
对，
我回神已经5点了、欸。 就这过程中我们去见太多人跟讲太多话，然后去看太多摊位了，然后我觉得东西真的很多很多，
每年大概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吗？
我们四天就是十点进去，一回神哎，五点嘞，
没有，其实我们会九点就进去，
对，我们会九点
就进去，
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大好大，然后怎么逛都逛不完，而且我们这次主要都只有在四楼，哎，
对，
我们是到最后一天才下一楼，我都觉得很恐怖。
但今年比较特别，
去年确实就是一四楼都有，而且一四楼都蛮多的。
今年的话主要集中在四楼，然后一楼的话少数就半排吧，
一小区
是咖啡。今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发现今年其实真的很多算是联名的咖啡摊位，像是 Hario 去年其实就有了，但今年像米克斯库他们也带来了韩国啊、日本，然后还有一些欧美的咖啡厅，大家有点像是各个不同的店家，然后把它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大摊位。
所以这不是去年就有的，这是算
今年这个现象特别明显，
其实也算是渐渐演变。最早咖啡展其实是一个 B2B 的展览嘛，它比较像是传统的那种商务展，所以最早的时候都是只有在卖生豆，
然后跟
卖机器，也不是说只有生豆，主要都是 B 端的人会去拜访，然后是真的去试豆子，然后可能试到好的他就会一次下定个几个月的量。
对，然后或者是卖一些那个商用机器，早期也没有那么多家用机啦，老实说是这样子，就是你就算想买也没有机器可以卖，
因为我们
几乎都是 2B 的。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咖啡展可能是2017年之类的，
更早哦，
我应该就2017啦，我2016还在上大学呢。
哦，也是
还没遇到你，
所以2017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去咖啡展。不对，那我应该是2018才去，2018我们创账号，
对，你17年底创账号，有可能18，
有可能是隔一年啊，因为都如果他都是12月初
的话，你
的话
应该是18，我可能17年就去了，
17我可能有去一天之类的。所以一开始去的时候，17年那个时候应该就是 B2B 的展览，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是去逛酒展，
对，因为咖啡展很快就逛，
咖啡茶酒都会一起，对对对。
今年甚至我连酒展都没碰到别人，人家都说咖啡跟酒展你要一起去逛，我甚至连酒都没有踏进去。
但是这几年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有二馆出现了，
对，
所以酒展会被排在二馆。
对，
之前有一次那个咖啡展被排去二馆，
对对，
可能也要看每一年的布置
状况会
不太一样。
对对对，但这两年的话，酒都在二馆，所以咖啡展你喝完如果要去酒展，你还要再通过，
好遥远，
你要通过一条大马路去到对面。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年比较少听到有人说哦，接下来要去酒展，之前都会，因为之前就上下楼。
对对对，
咖啡展在四楼，然后酒展在一楼，所以你四楼喝完咖啡之后就往下走，
垂直移动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咖啡展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年渐渐
从 to B 变
单纯的 B to B 变成现在，我觉得应该80% 可能几乎都是 C 端的客人了，还有少少的20%大概还是在 B 端的客人身上。
对，这几年也有越来越多咖啡厅在咖啡展去摆摊，像之前都还有那个咖啡一条街，今年应该也有，但好像今年没有特别说，
今年没有特别，
今年比较没有去强调这个
标示出来。
对对对，但之前就是一整条就是咖啡店家，单独的店家，然后一人一到两个摊位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B to C 的客群有一部分是被咖啡一条街的这个企划带起来的。
对对对，
过往那一条街都会被摆在就是要不就是入口进来之后横的一排，要么就入口进来之后直的一排，但都会在整个展区的算是边边的部分，然后那一条路就完全走不动。
大家都在排队吗？
对，所有人都在等饮料。
我今年就有发现这个状况，因为我有趁你们在忙的时候，我有去看一下那个日本来的摊位，然后我就发现说哦，这样一排过去都是店家嘛，然后这个排队在这里，这个排队在这里，然后这个排队到那边的转角，这个排队从这个转角开始排，
他们都会先规划好排队动线，
对，全部都在排队，所以我根本就过不去，然后根本也不知道我要从哪边得到一杯咖啡。
对
的地方不是在那边，就在那边，然后就在那边那边那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可以体会走不了的感觉。
所以其实咖啡展这几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然后我们也大概是这三年才开始客座，
客座应该是今年第四年了。
哦，
如果第一年就是让我们三四场的也算的话啦，就是一开始的话就只有做个三四场而
已。那你还记得你一开始是讲什么吗？你记得你这几年的成长吗？
我记得第一年有去想陶作坊啊，然后或者是商病。
那你那时候讲什么内容？
也是一样啊，就分享啊，冲咖啡给大家喝。
那你觉得你这四年有没有获得什么进步？
很会冲咖啡，
很会省力的讲话。我那讲了三天，讲了四天都不会有事。像我去年不是讲了20场嘛，然后去年20场结束之后，其实喉咙状态都还行。今年的话也还 OK， 今年讲了16还是17场，
16，
然后16场结束之后，我们那天晚上还有一个晚会嘛，有啊，到最后声音又有点沙哑掉。这几年的状况练到最多的话，肯定是喉咙。
喉咙的肌肉。
对，
你确定大家想听这个吗？有没有一些别的层面的长进？
有啦，我觉得今年刚好就是那个 Easy Facial 也有找我们嘛，他刚好缺一个可以分享的人，然后所以我就有推荐 P Coffee 的老板给他，然后 P Coffee 老板就说他上去原本有准备一个小时的那要分享的内容，结果他大概4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就跟他说没有，我这个我第一年也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刚开始上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像我们这样子在讲话会有人反应会有互动，你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不会有人跟你互动的
啊、哦，对对对对，大家、哦、就会张着眼睛看你，
对，你必须
要想说你什么时候才要冲完这一杯咖啡，我要喝，
对，你要自己撑完一整场一个小时，所以那其实讲话的量还有你要规划的节奏是蛮重要的。像我第一年去的时候，我一个小时我大概会需要冲6到7杯，也就是说大概10分钟我就要冲一杯，然后冲一杯包含讲话可能讲个3-5分钟，然后就倒咖啡给大家喝，然后冲咖啡。但这几年下来，去年和今年的话，我大概一个小时冲3杯，然后剩下时间都在讲话。
哇，你好会讲话，
就在分享。
欸，但我发现
慢慢的节奏感我其实觉得抓得不错，
但我发现你其实蛮会控时间的，
对，我现在时间抓很准，
你都不用看时间你就知道一个小时过去了、欸、
我很厉害，
自己说很奇怪了、但我真的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准啊，
我现在抓的
时间，我在旁边看也觉得很准，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
会有个时间哦，
大概会有，现在大概知道，就是说我去到现场整理一下，然后确认一下器材然后设备都没有问题之后开始讲，大概是5分，就整点的5分，然后接下来讲到最后大概是50分或55分左右要收尾，接下来我还有时间换场，
对啊，所以你50或55分的时候你的timing都抓得蛮准、欸、
差不多、
嗯、你有感应到什么吗？
没有就是一个感觉，但其实你也差不多，你就看整个现场的环境，就大家走来走去嘛、啊、然后大家的耐心，
可是整点不会特别发生什么事情，
不会不会，但
是没有敲钟，
但就是大家的耐心，就是你会觉得大家已经差不多可以走了、
嗯、没有啊，可是大家就是来来去去、欸、
其实蛮多人会待到最后的、
哦、真的、哦
嗯、对对对对对，
因为会想要拍照或是聊天，
对
哦、嗯、我原本以为都是一批一批，
有些场合啦，尤其是在比较大主走道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状况，为什么？因为主走道很多是过路客，然后很多过路客来呢，他喝完之后他就走了，但是只要有人开始走，原本
就会走一批，
对，原本可能会听你全部的人他也会跟着走，这就是一个从众效应嘛，就是开始有人离开、嗯、然后大家就会跟着离开，但是如果走的人很少，大家会不好意思走，所以其实在小走道里面有蛮多人他们就是待到最后，然后我会跟他们说接下来下一杯要喝冲别的，
欸、然后接下来下一杯，
对，要换什么走法，新的手法。其实准备咖啡展最有趣的是你口袋里面要有很多招式，咖啡豆是一个嘛，例如说我们去年有默默有许许，我可以让大家选择看你想要喝默默还是喝许许，豆子是一种，然后再来就是手法是一种，默默许许选完之后你们要喝清淡的还是要喝浓郁的，那你要一刀流还是多次断水，有没有要搅拌，要冰的热的，这就是不同手法、然后再来器材又是一个，今天可能有3个滤杯，那这3个滤杯让大家选择想要锥形、蛋糕型还是梯形，然后想要快流速或慢流速，那这样其实排列组合我就玩不完了，大家就愿意等，然后他也会想要知道说同一只豆子换不同冲法，或是同一个冲法换不同豆子会有什么味道，哦，那大家就比较能够等下去。
那你刚刚说你从每一把大概10分钟进步到每一把大概20分钟，
对，
你做了什么事情？
把话讲慢一点
0.5倍速
对对对，没有啦，我的讲话慢一点应该还是比别人还要快，但是
就是是正常的速度、
欸哦、
因为我觉得在现场听的感觉会是因为全部的人都在讲话、所以如果你把话讲得很快的话，其实现场的观众会很难集中去听你讲话、因为旁边有太多的干扰，
对，确实会讲慢一点点，把重点话清楚一点，然后招式变多啦、以前大概就是
不是、你刚刚的说法是你现在一个小时你只要冲3杯咖啡，所以你光是冲一杯咖啡用的时间就比以前还要久，所以你这中间一定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介绍的东西啊，就像之前的话招式没那么多嘛，我可能同一套冲法以前可能要冲好几杯，我可能只能换豆子，但现在呢、
因为你工具变多，
我每冲一杯
就
我豆子可以先讲一下，然后手法可以讲一下，然后手法里面就有很多参数嘛，例如水温，然后水温讲到水温的话我们就可以讲萃取率，那讲到萃取率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讲风味、对不对，那风味的先后顺序会不一样嘛，那我们就可以再讲到风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我就可以有很多知识点去补充，让大家觉得听起来不会无聊，它有点像是一个网，就是知识嘛，
对对
对，知识的网，那你可以一直延伸下去，那你只要发现时间好像讲的有点多，我们就先来冲咖啡、然后这题可以留到之后再来讲，冲下一把的时候一定 定还会碰到类似的问题。那我现在在讲的是风味的组成，风味的先后顺序，那我这把没讲到，我下一把可以讲，所以就会有很多知识点可以一直在里面去补充。
说起来好像真的是，这让我想到我们那时候讲 COE 的分享会的时候。
对，
我们之前因为台湾的 COE 比赛的竞标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有拿到一整套从第一名到27名的咖啡豆，所以我们就办了四场分享会。那在那四场分享会里面，我大概也就是滔滔不绝讲了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话，
有，应该有。但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的。
确实，
那我们这个环节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讲 COE 在干嘛， COE 在干嘛，讲完之后呢，我们
然后评审在干嘛，
评审在干嘛，
红豆在干嘛，然后这个产区发生什么事情，它跟附近产区的关联是什么，那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种咖啡，它有没有什么历史，
没错，
然后跟茶园的关系呢，
或这个品种很特别，
对，
然后或是这个风味很特别，其实每一个东西都可以下去讲很多。
确实确实，
你就会发现哎，这样时间下来其实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精品咖啡这几年带给我们的感觉啦，大家都会觉得哎，我们只做精品咖啡会不会很快就没有题材了，
其实不会，超多东西可以做，你看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事情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
还想
做，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对咖啡的了解越来越多，所以你在舞台上面你就可以，你就不会词穷，你就觉得有很多可以分享可以介绍了，而且底下的观众来来去去嘛，所以每一次都会来不同人，所以我不同场可能讲到一些类似的东西，但是因为底下的人不一样，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听过或是腻了，所以大概就可以把这一个小时撑完，
很厉害哦。
那从三到四杯啦，有时候会冲到第四杯。
刚刚是我在那个咖啡展的心情跟你跟以往的不同嘛，那木木有觉得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认识你们的人变多了吗？
哦，今年有个蛮有趣的转变，去年之前比较多人都是看 IG 认识我们，然后今年有蛮多人他就是说他是看我们的影片
YouTube，
对，他是看我们 YouTube 影片，然后记得我们在这边见到我们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哎，蛮特别的，因为这个平台的转变对我们来说蛮不一样的，然后确实我们今年也在 YouTube 开始回头在 YouTube 努力做更多事情，然后就觉得好像 YouTube 给大家的印象还是一个比较长久和记得住的那种感觉，
对，
他可能同时会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也会 follow 我们的 YouTube， 可是当我问到他说他对什么题材有印象的时候，几乎都是回答 YouTube 我们拍过什么东西，
对，因为 YouTube 时间也比较长啦，看的会比较深入，
然后我们在 YouTube 的后台跟 Instagram 后台其实也长得很不一样，我们 Instagram 后台就跟我们自己的同温层蛮像的，就大概是20岁到30-40岁，男女大概就各半，
一半一半，
可能我一半你一半，
对
对对对。然后在 YouTube 就非常非常特别，我们会在 YouTube 上面有蛮多长辈们的观众，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喜欢跟有一点算是妈妈爸爸阿伯阿姨们交流，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很多，然后这次在咖啡展就有机会跟一些阿伯或者是阿姨们聊天我就觉得很有趣很有趣哦。其中有一个就是他有来找我然后有跟我聊了大概5到10分钟吧然后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真的很喜欢咖啡，然后也很喜欢我们，他也很喜欢我们去呈现精品咖啡知识的方式，他觉得我们都是真的热爱这件事情，然后想要分享这些资讯给大家，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因为这就是我们很想要传达的东西，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更多元然后包容的心情去看咖啡的各个资讯，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享受跟交流，可以有各自不同的喜好，可是大家都还是可以共存的，
本来就是本来喜好就是多元的嘛，
对对对，
然后咖啡其实也很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东西里面就是可以 YouTube 也是蛮好呈现我们不同想法的一个 媒介，
对对对
像我们今年有去周竹园嘛，在咖啡展前就发了周竹园这支影片，然后之后就有很多还有人是因为看了那支影片
特地跑来咖啡展，
但是他是买票进场的，他
不知道，因为他太晚了，
对，就是他在看到那支影片之前他可能不知道有咖啡展，他也不知道可以锁票，所以他是为了买那个礼盒才在现场购票进来然后听说也是一个比较有年纪的阿伯，
他们看你的心情很像看孙子孙女，
对，有人说他好像是在生病的时候吗，在床上然后就在病床上面看我们的影片，然后把我们影片全部都看过
是吗，是那个吗，
是不是有一个，我记得小马不是有说，
对，但因为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有人是因为看了我们影片他说就把我们所有影片都看过，然后之后开始决定要喝咖啡，
哇很感人，
我们推了他一把
但 但我觉得我们的影片或者说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的分享其实也真的是推动蛮多人，然后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大家都是
一起成长了，
咖啡这个产业里面就越走越深入，然后发现越来越多好玩的事情。
我今年在旁边看的时候我有加强这个印象，因为平常我们就很多在进行 AD Cafe 的讨论嘛，或者是我们在讨论说我们未来可能可以再继续做些什么事情。这次我进去咖啡展跟着你们这样走跳了4天之后，我有加深这个感受。我在现场看到你们用你们的角度然后这样发散的去跟不同无论是 B 端 C 端或者是跟你们一样都是在做自媒体的人也好，有再去加强说这一件事情的多元性跟它的可能性。
对对 对, 对，
因为大家在跟你们讨论的时候也都会说我们最近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我们觉得未来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你们也可以提你们的见解跟他们讨论，所以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一张白纸，然后就是讲什么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疯狂的去吸收这些东西。所以要讲实际上我有看到什么吗，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真的到看到很多，因为我还是一张小白纸，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很多，就是在你们跟别人聊天的过程中觉得大家都是真心喜欢且投入这件事情的，不然我们干嘛花4天都在那边我们可以去对面二馆的酒展啊，
喝酒
对吧，是吧，
我们每年都会说好想去酒展，
对，好想去酒展，
但4天过后就是
通常都没有办法，
对，没有机会去，
对对对。但我觉得明年就会换你了，
我又在
对对对
在给我乱立 flag，
明年就会开始有人跑来说你是阿华吗，我都有在听你们的 podcast，
在乱立 flag
跟你聊天。
你明年就不是白纸，你就会是黑纸，
黑纸因为泡了很多咖啡店，咖啡色的纸，
咖啡纸，
咖啡纸。
其实我觉得今年整体来说，我觉得咖啡展还是比以前，我觉得每年都会越来越有趣，种类越来越多，然后店家越来越多，然后我觉得也很期待明年我们可以有一些新的企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持续努力中。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咖啡展的那段时间，有很多人会碰到我们之后会跑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会跑来跟我们拍照，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络上，然后网络上的互动跟实体的互动，我觉得那个感受还是差蛮多的。
对 对, 对，
我还是蛮喜欢现场可以跟大家聊天、碰个面、打个招呼，然后点个头。我就发现今年有蛮多人是看到我们，
点头的
然后就点头。很有趣，就是
哦，我认识你哦，
然后我也知道哦，好，你好像认识我，我点个头回去。
我觉得那个情况比较像是，因为你每一场都要赶场
啊，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赶场的时候，你都是这样快步的走，所以你就是人家跟你眼神对到的时候，你也就只能然后
对对对对对，
继续快步的走。
大家有一种加油，然后我也好，
这种感觉，
那种感觉，对啊。
那我在台下其实就有比较多时间可以跟大家聊天了，我觉得其实是蛮感谢这个机会的，对我来说可以很直接的从各位身上得到更多的资讯或者是大家的想法，都是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的样子。
对对对，那我其实觉得可以多一些这样子的交流和讨论，因为咖啡本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嘛，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欣赏和制作它，咖啡展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
那希望我们明年有更多好玩的事情，
会会会会会。
然后今年
我们明年可不可以有一些假，
你说4天里面吗？4天吗？
我们明年有一些假。
哦，明年有一些假，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了，这么拼命的跑了，
有点太多事。好，
明年要有假期，
期待明年啦，
期待明年无论是在咖啡展或者是我们这些零零中的活动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见面。
没错，
那这一集我们的咖啡冷
知
识，今天的咖啡冷知识的问题是，深烘焙的咖啡豆是不是咖啡因含量最高的？
哦，就是同一只豆子做成深烘焙或者是浅烘焙，深烘焙是不是比较高？
对，
好，
深烘焙应该碳比较多，没有开玩笑，
因为它看起来比较黑嘛，
比较深嘛，比较重嘛，比较浓，
所以它应该感觉咖啡因比较多嘛。
其实这个题目蛮有趣的，
这应该是冷知识。
那就让大家一起来猜猜看，说深烘焙因为看起来比较黑，那是不是它咖啡因含量比较重或比较高？
OK， 好，
OK， 那我们就下一集跟大家揭晓。那无论是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IG， 都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猜一下今天的题目。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